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暑期特别节目。
孩子，想家吗？
麦斯家和刘美学生聊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麦斯家和留美学生草根要继续跟电影音乐专业的 Handy 聊一聊他的留学生活。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提醒国内学生思考为什么选择到美国留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作者提到了三个要思考的问题。首先呢，是要思考选择美国不是为了避开升学考试。那第二个需要思考的是，选择美国是选择一种新的教育理念。那第三个，作者提出来，学生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选择美国是选择走在尖端。如果我们用电影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好莱坞是最尖端的，几乎每一位在电影领域里有潜能的人都希望能到好莱坞工作。那留学生 Handy 也是有着这样的向往。虽然说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麦斯加和草根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就要他的签名，免得将来呢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时候就不容易拿到他的签名了。虽然我们是跟他开玩笑的，可是我想了一想，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和 Handy 聊一聊他离开家乡来到美国以后的留学生活了。Handy 你好。
Handy 你好。
你好思佳。你好，
谢谢你再来跟我们谈你的留学生涯哦。很多留学生在节目里谈的时候呢，总是讲到说来美国以后发现跟当时在国内想的完全是不一样。那您不同，您上次有提到啊，这个高中的时候就跟学校的乐团到过澳洲参加音乐节的比赛，所以你有出国的经验。那么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就是一切出国的准备都做好了，那么父母当然一定难忍不舍之情啊，您自己也很伤心。毕竟呢，在您大学的时候生了那一场危及生命的脑炎哦，那么他们还是真的很伟大，让你为了自己的未来而让你自己单独的出国留学。那么我知道很多美国的大学会为新来的留学生准备住的地方。
我当时是不是学校安排住的，是我的中介那位基督徒弟兄他帮我找的一位 host family。 因为我毕竟英语不行，所以他说这一条路可能对于我的英语的那个锻炼和提升会比较大。
美国人的家庭，
对，美国人的家庭，所以就把我送去了那个家庭。他们一家人也是基督徒。
谁去飞机场到了美国谁去接你啊？
是我的中介。对，
他在这边接你，就把你都安排好了。
对，他就帮我把这边的地方都安排好了，然后把我送去。当天晚上他们还那个美国人家庭他们还有一个小 party， 然后欢迎我一样。对，
你觉得怎么样？很温馨哈。
对，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挺友好的。特别是像他们家庭可能接触的国际学生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对于国际学生比较理解，比较了解，也知道你新的就是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刚刚到，所以可能你会觉得很多不适应啊，或者不舒服的地方，他们会对你有很多的帮助。
那所以你的留学之路就是到了美国这边，你的经历跟我们一般听到的好像到学校安排的地方是不太一样。
对，
你没有经历那一种孤独，没有经历那一种一个人觉得哎呀好难过，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是不是？
说实话我还是有，这是发生在我来美国的第二年、
哦、
因为我第一年是在加州读的语言、
嗯、
然后顺便继续申请学校，当时我是过来加州以后才开始申请研究生的。
那你出国留学你没有申请学校啊？
我当时申请的先是申请的语言班，
来读语言班。
对、
哦、也可以啊、嗯、
对，也是可以的。
你是申请哪里的语言班、啊、
加州。加州
也是加州的语言班。
对，
所以先是到一个加州一个学校里面去学语言。
对，
哦，是，
然后再去一边考托福一边申请学校、
嗯、哦，那你这个留学之路跟我过去听到的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在国内不管你怎么样学英语，实际上对于你出国以后
嗯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差距。
是、哦、
跟你学的你用的和你学的实际上很大的差距、
嗯、
很多不一样。
那所以你国内让你以留学生的身份出国，是你即使是申请海外的留学班也可以、
嗯、
语
言
班
也
可以，
也可以，
也接受你可以出国。
对、
嗯、哦，是。
所以我当时是来加州的那一年开始申请了研究生，
嗯
嗯、当时申请了加州的研究生和俄亥俄的一所学校的本科的一年的 program。
哦，
对，我当时因为当时申请的那个 program 是音乐的嘛，是、
嗯、
也是说音乐的一个 program， 所以我当时就说、
嗯、
我去到那边的话也就是可以去学英语，
嗯，
因为我也是想为我的整个这个研究生做好充足的准备。
是是，
因为英语差的原因，我就会想要做更多的准备。
哦，
对，所以我当时就要去俄亥俄一年。
哦，
由于我在美国待过一年，所以呢我也有那种感受，但是并没有那么强烈。
嗯
我反而会觉得我第二次回来美国的时候会觉得更舒服一点，就比第一次。
什么叫第二次回来美国？
对，我第一年就读完一年的时候我会回国。
哦，
然后到了暑假结束然后再回来美国。
哦，是，所以你语言班读了一年又回国了。
对，
那么暑假结束之后又回来
去俄亥俄州
了，去学这个专业了、
嗯、音乐。对，
音乐专业了。那在那里也是一个美国人的家庭吗？
那个在那边我就自己在外面住，所以那边呢我就是要自己找房子，但是我是在去那里之前我就把房子找好了。
嗯，
然后我要找人接机，我是在直接加了他们那个，这个也是每一个美国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必须提前知道的，就是你尽量的去在类似于 QQ 啊微信上找那个学校的群体、
哦、
像他们的一些群，你去找他们，找他们里面你就会找到很多信息，他们都会有接机的、嗯、租房的、
哦、
卖家具的。
是，
因为我有过经验，所以我就知道我该接下来该怎么
怎么做、嗯、
所以我就找到他们的那个 QQ 上面的 group 里面去看他们的一些信息、
哦、
然后就找到人去接机。
嗯
所以呢、
嗯、
第二年我在俄亥俄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但是呢
是
我并没有觉得像第一年刚过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就觉得那么无助啊或者孤独啊，反而会觉得还比较舒服。
是，所以那你第一年来到加州读语言班，住在美国人的家庭里面。
对，
你刚刚说你感觉到孤独无助。
对，
是为什么？
因为一个新的环境，然后跟他们实际上、
嗯、
当时刚过来的时候语言真的特别差、
嗯、
跟他们说话完全说不上。
说不上。
对，我根本每说一句话、嗯、我当时手机一直保持在手上。
为什么
说一句话我得查很多单词？真的。
我
当时对，我当时说一句话我得查很多单词。我得一个一个单词查。
他们等你查完了。
他们等我，他们特别有耐心的等我、
哦、
然后教我，然后、
嗯，
我那个发音不对，他们帮我纠正完了以后，我就跟他们继续说。
嗯，
这真的是想要学好语言，一定得厚着脸皮跟人家就是耗时间。
那你在那个美国人家庭吃怎么吃呢？他们做饭给你吃吗？
对，他们做饭给我吃，就他们会包我的早和晚餐。
嗯，
但是呢，他们因为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美国人家庭，
嗯嗯，
我现在都跟他们保持联系、
哦、
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
嗯嗯、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活动，过节假日生日都会在一起、
哦、
对他们，但实际上他们很好、
嗯、
他们说是包只包早餐和晚餐，但是他们有时候会直接给我做小便当让我带中午带去吃。
但是我想到的是他们是美国人呢、
嗯、
他们做的都是美国饭呢，不是中国饭呢。
他们比较考虑我的胃口，会给我准备一些
去外面买中国菜，
那些调料啊，或者是、嗯、对，有时候带我去中超里面，我会自己选择去买一些东西。嗯
哦、
有老干妈吗？
有。那个留学生福利当然得有了。
所以你也没有车子，你进出都是他们来带你了。
对，第一年刚、哦、刚过来那个时候也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会接送我呀、
嗯、
他们平时去超市会都会带上我，所以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是那你觉得无助是什么？你觉得孤独是什么？他们在旁边照顾你，我觉得你会觉得孤独。
说实话，很多的思维方式上面的不同还是会造成一些、
嗯、
比如说一些小冲突啊，或者是小问题、
哦
嗯、可能我跟他们之间反而没有发生那些事情，跟我的中介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这些交流上的一些问题、
哦、
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这些不一样、嗯、因为他在这边待的时间比较
长。比方是什么、
嗯、比方说我们在国内，我们是没有像这种提前给你计划好，然后给你安排一个时间，以后就是说给你预留一个时间以后，然后你就得记得很清楚、
嗯、
然后就大家都会 take serious， 就是很看重这个预约的这个点、
嗯、
对吧？
是。
但是呢，我们刚刚过来的学生可能会对于这方面不会太注意，可能会比较忽略
就对时间的这一个准时啊，这些东西，这些事情。
但是呢，也不是体现在大的问题上面、
嗯、
是在一些小的问题上、
嗯、
比如说我回他信息晚了，或者是我当时没有看到他的信息、
嗯、
然后没有收到他的信息、
嗯、
没有回，像这些问题上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晚了就晚了嘛、
嗯、
我明天起来以后再给你回也好嘛、
嗯、
但是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说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条信息、
嗯、
然后你这条信息一定得准时给他、
嗯、
你要是晚的话可能就是晚那么一点点，但是你不能太过了、
嗯、
所以他们对于时间观念上的这一点会看得比较重、
哦、
所以我和我的中介之间实际上也会有一些冲突对于这方面的、
嗯嗯、
所以当时实际上会觉得说感觉好像跟他没有办法沟通，反而被他误解、
嗯嗯、
还被他误解说我是一个 坏的孩子啊、
嗯、
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并不是、
嗯、
有些时候还有一些误会啊，你得学会怎么样去跟人沟通、
嗯嗯、
跟人家交流，跟人家去解释、
嗯、
所以很多种种这方面的一些不同，你得学会去适应，学会去转变你自己，因为毕竟你是进入到别人的一个文化中间去、
嗯嗯、
你不能改变别人，你就要学会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嗯嗯，
所以当时实际上也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很痛苦、
嗯、
就是别人不理解，反而被人误解，然后自己会觉得、
嗯、
也会觉得很伤心或者是很难受、
嗯、
然后又跟我的住宿家庭又没办法沟通、
嗯、
没有办法跟他们去解释和说明说我为什么这段时间看起来心情或者状态不太好、嗯、所以这很多的问题。
在现在这个天涯若比邻，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里，入境随俗实在是很有智慧的提醒。在美国，在西方文化里呢，守时、排队、公共场所不大声讲话，都是最基本的一些生活上的礼貌。那当然，我想您也知道，在西方国家非常讲究 Lady First，不管在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个地方，男性一定要让你前面的或是后面的女性，不管她年龄多大多小，你都要让她们优先。说实在的，很多时候东方面孔的男性不大有这样子的习惯，也不大有这样子的眼色。比方说我们说要进到银行，男性呢进去了以后，那后面的女性要进银行门的时候呢，刚好门这样关上，这在西方国家是一件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所以我想男同学要来到美国留学，要记住这是礼貌。那另外我还知道两件事情，来到西方国家呢不能问的，一个是年龄，另外一个是薪水，这都是非常隐私的。所以我想同学们在留学之前呢，要先了解一下一些生活上的文化。另外，如果男同学你想表现出你的绅士风度，让女孩子喜欢你的话呢，多一件事是你不要问的，那就是女同学的体重。 那么我想 Handy 在来了美国留学一年之后，他学到了许多当地的风俗文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在他的留学生涯当中， Handy 还有什么新的改变和学习呢？
那你那一年英语应该进步很大吧？
对，我当时在来之前经常有人跟我提到一个六个月的定律，说六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语言会有很大的进步。我当时会觉得说，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英语一直这么差的人真的有用吗？
结果呢真的有。
但是当我过来这边六个月以后，我真的发现就算我英语当时来的时候就是说都说不清楚，一句话都说不清楚，听也听不清楚的一个人，六个月过后我都会发现我跟他们生活的挺好，我能跟他们能沟通了，我呢学到了很多，比如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做饭做菜，各种菜的名字，然后各种这些生活里面的一些用的词，他们带我去外面吃饭，我们点餐，他们跟我们讲解，然后完了以后六个月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去到餐厅你就会觉得很舒服，是完全不像你刚开始过来的时候你去餐厅
很有自信了，
对，你去到餐厅
点菜，
对，你都完全看不懂那个 menu 到上面写的那些东西一样，对，所以还是会有很大的提升和转变。
那你在俄亥俄州学专业一年，是你自己也觉得是如鱼得水，就是你想要学的吗？
还是比较贴合我的那一个想要学的那一块领域的，因为我当时是选的是作曲的那个课程，然后呢我去到那边呢，因为我很多知识都是在国内学过但是以中文的，所以我去到那边的一年呢，我是做了相当于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我就把我的所有的中文的词汇转换成英文，在这一年里面我实际上学到了很多这些音乐方面的英文词汇，因为这些词汇是你在语言班里面人家是不会，就是老师不会教你
的，很专业的用语啊。
对，所以这也是其中有一点我说的是，对于一些学生就可能自己比较不是很自信英语方面的话，他们也可以去尝试这一块，如果他们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他们也可以去尝试这一块，去做一年的准备，去读一个，找一个学校有一年的那种 program， 去读一年你的这个本科的课程，对于你的那个研究生的那个课程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英语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
所以你是先在俄亥俄州读了专业一年的这个 program，
对，
结束之后你又再去申请研究所？
没有，我是先申请了我现在要去的这个学校，但是呢我当时又拿到 Ohio 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我当时呢就跟我们这个学校沟通，我说我想要做足我的准备再来这边读可以吗？他们说我们可以帮助你等一年，等一年就是排后一年再入学，对，我就当时就说哇，那这真的是上帝给我安排的，因为我申请的这个学校也是一个基督徒学校。
是，那你在当时申请的时候你只申请这一所学校吗？还是你也是申请很多所，但是这一所接受你的申请？
我也申请了很多所，但是实际上这一所是我最想去的，
因为在
是第一志愿
好莱坞附近，
对，靠近好莱坞。
因为一个我是基督徒，所以呢自从我当时生病了以后，我对于神的一个向往和神的话语上方面的这种学习，我就是会更加的一个强烈的欲望想要去了解，想要去学习，我就想要说我能不能去一个基督徒学校去，不仅说去提升我音乐方面的知识，也能提升我关于那个神的语言啊，去了解这方面知识，实际上当时很强烈的欲望，我说这所基督学校能录我的话就是最好的了，对，但是实际上有其他的两所学校，但是不是特别好的给了我录取，但是我当时就不会想去，
是
我直接就拒绝了他们，
这是第一志愿，
所以这美国梦终于圆了，
也算是吧。
那你到了这一所大学的研究所之后，在学习上面，在语言上面是不是困难就比较少了？
我觉得困难这方面的话永远都不会少的。
那现在的困难是什么？
现在的困难就是我因为毕竟是一所基督教学校，对于我们来说语言方面有各个不同的领域，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付出精力的去学有关于神学方面的一些专业词汇，去了解这些东西。我永远都不会觉得说困难这种东西会减少吧，但是我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当我去学它，我去努力去尝试去做它了，我就可以去克服它，克服它的困难。
嗯、
所以我现在就算我现在面对了一些问题，例如说语言方面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哦，
但是我还是比较有自信去面对它。
嗯，
对，
嗯，哦、是自己
乐观积极的心态非常重要。
对，
嗯、
这也是从之前生病以后，我所能、
嗯，
我觉得是我能获得的最佳、最大的一个。奖励、
嗯、
就是
我
会
是我想 你知道神是真实的、
嗯、
神是帮助你的、
嗯、
所以你要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情
对、
嗯、是
对就是我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
嗯、
其他的一切都交托给神就好了
是
他不管怎么样成功与否都是他给我的安排、
嗯、
不管我做的这个事情到底得到了我想要的或者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嗯、
在于我们来说这短时间内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损失啊、
嗯嗯、
但是在长远方面你永远不知道但是神他能看得到你前面的道路
是
所以现在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遇到困难或者是开心的事情或者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都不会想太多、
嗯、
我都会说我尽量做好我自己的做好了以后其他的一切都看神他为我怎么安排的不管获得与否都是神给我的
有的时候好像很难想象一位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就已经能够清楚自己人生的方向更让人感动的是虽然经历了一场无缘无故危及生命的脑炎让他休学了一年他不但没有抱怨还相信在他人生的旅程中有一位生命的主在引领他活出上帝给予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听过 Handy 的谈话让我想到他像圣经里面的年少时的大卫因着倚靠神的信心能够击败高大的巨人 Handy 相信靠着他生命的主他也能够克服前面的困难我很希望 Handy 的故事能够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寻求生命的主找到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也勇敢地走出舒适圈活出自己生命的精彩接着我们再来听一听 Handy 对以后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他心中想说的话您这个好莱坞之路奥斯卡金像奖的梦孩子
还在继续
对还在继续
还在继续
对
我们祝福您您的经历呢是比较算是有一些所谓的过渡期啊、哦，
对
有这个语言班的过渡期、
嗯、
那但是我想您还是给我们现在准备出国的这些比你更年轻的孩子啊、哦，愿意对他们说一些什么样子鼓励的话或者是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提醒
可能提醒和鼓励各一个吧。
嗯，
对，首先说鼓励的话吧，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坚持，有可能有这一段时间，这一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比如说像我，
嗯、
我读语言，你要真的算起来的话，可能加到一起四年时间，
嗯
嗯，
都能读个大学了。
嗯、
但是呢，我像这种情况，我都没有放弃，
嗯、
是因为我觉得。语言是我的短板，
嗯，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神他会让我读四年语言的原因、
嗯，
他可能就是想让我的语言更加的出彩，在将来可能
是、
嗯、有可能他为我安排的就是将来可能在美国的一份工作，
嗯嗯，
前期的一些投入时间的投入，你不要过多的去考虑，当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去投入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坚持，
嗯嗯，
去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不要过早的放弃。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特别是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嗯、
可能会遇到的。他们会遇到说学校短期几个好多所学校突然给了你好多那个、
嗯、
拒绝信啊，
是
你然后那他就放弃了、
嗯。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往往最好的都是留在最后的。
是、
嗯、
所以呢需要的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信念。
嗯。
嗯
嗯
然后还有一点提醒呢我觉得 可能现在很多在国内的学生呢，他们会对于留学生会有一个误解，
嗯，
他们会觉得说留学生在国外都过得生活好啊，
嗯，
然后整天出去玩啊，然后开着
照片啊，
对，整天拍照片啊，去海边啊，
嗯，
出去玩啊，吃东西啊，然后一大堆好吃的做饭啊，
嗯，
然后他们会觉得留学生的生活都是很美好的，
嗯，
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大家可能会对于求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有一个误区，你可能需要知道的是实际上留学生的生活是特别特别苦的，
嗯，
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所以呢在你决定想要出国的，想要出国留学的这样的一个做下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必须得也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嗯，
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嗯，
那些好的呢当然也有，但是呢他们只是说把好的一面给你看了，
嗯，
他们不愿意去把他们最辛苦最就是说我们说难看的那一面去展示给你，
嗯，是
你往往看到的就是光鲜的表面，
嗯，
但是呢你们也需要的去透过表面去看到他们实际上真实的生活
是
什么样子的。
是非常谢谢 Handy 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个留学之路，哦，我们也祝福他这个得奥斯卡的美梦，哦，能够成功。当然我想这条路他自己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哦，我相信神一定，祝福你。好，非常谢谢 Handy， 谢
谢
你，
谢
谢，签个名。
用你的话来为他祝福，用你的话来包容一切，你的人在哪我会跟到哪，别怀疑你要相信，你给的爱有我会明白，你给的爱没人能取代，他的人在哪你会跟到哪，别怀疑你要相信，只要有你我就会快乐，只要有你我不会伤心，我的上帝你会是我的决定，我只想要问你一个，只要有你我不会放弃，只要有你我会爱着你，只要有你的爱我会走下去，你会是我心中的上帝，唯一的上帝。
中国人说有志者事竟成，那在圣经诗篇37篇第五节有神的话应许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听过了电影音乐专业的 Handy 他的留学历程，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他能进到好莱坞，让人从他和他的作品里认识生命的主。那么现在我们要带着对 Handy 的祝福结束今天的节目。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麦斯嘉为您邀请的是白衣天使护士 Rachel，欢迎您下周听一听护理专业的 Rachel 是怎样走上这条出国路的。那么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麦斯嘉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见中心